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，境界有声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文章是由刘超所写的《世间再无英雄》。2018年10月30日，金庸离世，华人世界一片纪念之声。曾有人问金庸，人生应如何度过？金庸答，大闹一场，悄然离去。古人说，凡有井水处，皆能歌柳词。如今从网上各处所见的悼念文章可知，凡有华人处，皆可谈金庸。其离去亦被解读出许多象征意义，最终未能如己所愿，悄然谢幕。身为80后的笔者，初中走进金庸的武侠江湖，那时父母在外打工，懵懂青涩的少年不善交际，小城市又缺少乐趣，就躲入了金庸的世界。平时课业紧张，零散读几页总不过瘾，到了节假日索性备好食物与水，闭门不出，手不释卷。郭靖、杨过、小龙女、张无忌、萧峰、令狐冲、韦小宝，一个个书中人物活现眼前，老友一般陪我走过了少年时光。少年与青年时读金庸小说，大抵喜爱其中快意恩仇的豪迈与激爽，沉醉于秘传绝艺的武功招式，颇有几分暴力美学的味道。欲除天下不平事，方显人间大丈夫。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，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。而后求学、就业、结婚、生子，人生过半再开卷，看到的却是另一番风景，也终于发现何者为侠，原来并非不言自明，简单清晰。何者为侠，韩非子的一句“侠以武犯禁”，将侠划入了贬义词的行列。不过，人们就是喜欢看这类以武犯禁的英雄故事，在芸芸众生中一往无前，仗剑天涯，亦在报仇雪恨之余，留下杀人不回头，轻生如暂别的潇洒，与孝敬一杯酒，杀人都市中的痛快。但是如果仅仅是以武犯禁，有武无侠，江湖就失了内涵，变得轻飘琐碎。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写道，今游侠，其行虽不轨于正义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其诺必成，不爱其躯，负世之恶困，既已存亡死生矣，而不矜其能。言而有信，一诺千金，解人困厄，才是真正侠客的风范。即便是金庸笔下无足轻重的小人物，也展现了太史公笔下的侠义精神。如《雪山飞狐》中的平四叔，拖着残躯将恩人胡一刀的幼子养育成人。金庸塑造的大侠，重情重义自不用说，胸怀胆识更加超卓。《神雕侠侣》20回中，郭靖对杨过说，我辈练功学武所谓何事，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，但这只是侠之小者。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，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驻守襄阳，然我财力有限，不能为民解困，实在愧当大侠二字。你聪明智慧过我10倍， 将来成就定然远胜于我，这是不消说的。只怕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，日后名扬天下，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。有人认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是金庸作品中最有价值的一句话，将侠提高到了新的高度。古代侠客关注的是小我，参与国家大事政治斗争并非自己所愿，例如荆轲行刺秦王不过是还太子丹的人情，而金庸笔下的大侠却将家国民族放在心中。金庸1955年开始写武侠小说，1957年到1961年完成了《射雕英雄传》《神雕侠侣》《倚天屠龙记》，即著名的《射雕三部曲》。三部小说正是金庸对侠之大者的经典阐释之作，以此为基础，郭靖这一金庸心中完美侠客的形象也随之丰满。他出身平凡，可以体察民生疾苦，他大智若愚，重情重义，有古侠之风采。他奇遇不断，武功高超，却又谦逊有礼，待人宽厚。最重要的是他必须清楚且坚守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立场，由此所现身的就不是个人的义气与血气，乃是民族大义，国家危亡。郭靖是完美的侠客，金庸却不大喜欢郭靖。金庸不止一次被问到喜欢自己笔下的哪一个人物，1969年林以亮采访金庸时，他说，在我自己所创造的人物里面，我比较喜欢杨过、乔峰这两个人物，对他们的同情心最大。2001年在浙江大学演讲时，金庸提到自己最喜欢的男主角是令狐冲、杨过、萧峰。2007年金庸在接受采访时再次承认最喜欢令狐冲和杨过。何者为侠？金庸写给众人的答案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，但内心深处金庸却对这种侠客只佩服不倾慕。金庸喜欢杨过与萧峰，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心境苍凉，仿佛孤独的旅人，不断求索却总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，满身伤痕，疲惫不堪，所以对他们应抱以最大的同情。相比杨过、萧峰，郭靖太过忠正完美，人性太少，缺少了人性中的挣扎与拧巴，人就变成了非人，共鸣自然也弱。金庸说，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，如杨过与小龙女的一离一合，在金庸看来其事甚奇，似乎归于天意与巧合，其实却需归因于两人本身的性格。世间礼法拘束人的心灵与行为，师生相爱不合礼法，因此杨过必须至情至性才可突破各种拘束。在《神雕侠侣》的后记中，金庸直白地说，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。国家的界限有一天会消灭，亲情、友情、爱情却会被持久的赞美。从侠之大者为国为民，到赞美人性真情，民族情结的宏大叙事退场，金庸对侠的理解显然发生了变化。金庸在15部小说中塑造了2000多个人物，其中栩栩如生、充满人性复杂与纠结、值得细细品味与体悟的人物形象不知凡几，但是仔细品读其笔下的人情与人性也常常令人扼腕。金庸的好友陈世香评价《天龙八部》说，书中的人物情节可谓无人不冤，友情皆孽，要写到尽致非把常人常情都写成离奇不可。 书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，到处藏着魍魉和鬼域，随时予以惊奇的揭发与讽刺。其中有被爱情扭曲者，如阿紫，有被仇恨扭曲者，如游坦之，有被权欲扭曲者，如慕容复，有被嫉妒怨毒扭曲者，如马夫人，也有陷入情欲网罗的段正淳，挣扎在国家民族夹缝中的萧峰。萧峰为洗刷民族的仇恨，献祭了自己的生命，是一出真正的古希腊式悲剧。金庸笔下令人印象深刻又爱又恨的扭曲人物实在是不胜枚举。武功高超的有西毒欧阳锋、东方不败、金轮法王、天山童姥、绝情谷主、公孙止、梅超风、李莫愁、归心术夫妇等等。武功平凡惹人厌恶的则有杨康、裘千尺、郭芙等等。甚至没有出场的人物如金蛇郎君也令人脊背发凉，深感人心险恶。人性是经不住仔细观察端详的，客观描画人性的小说常会变为恐怖小说，而将人性美化的浪漫主义小说又会被批评违背真实。金庸也身处两难的境地，他不愿一再树立郭靖一般的完美英雄，而想要书写真实的人性却又拔剑四顾，心茫然了。作为小说家，金庸所面对的难题正是中国文化的难题。他笔下的英雄表面舞刀弄棒，骨子里却是诗书传家，要内圣外王，要持守仁义，即便是杨过的反礼教也不过是小骂大帮忙，基本属于在野党的青春期叛逆。其实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情节，古希腊英雄可算作其中著名的代表，他们或勇武过人，或智计百出，但人性的弱点同样引人注目。如著名的奥德修斯，出于嫉妒杀害了100名妻子的追求者。又如赫拉克勒斯的到处留情，阿喀琉斯的鲁莽暴躁。民众并不因其缺点而取缔其英雄的名号，不像五国五民，书本上越是要求英雄有道德洁癖，现实中大家伙活得越是苟且，然后就越是要求英雄完美到不像人的地步，仿佛陷入了文化的死循环。到了1969年，金庸写《笑傲江湖》的时候，才真正厌倦了继续玩造神的游戏。《笑傲江湖》是金庸晚期一部与众不同的作品，从以真实历史为背景彻底走向了虚幻的江湖。在虚幻的江湖中，侠客不再受为国为民政治正确的铁律羁绊，侠字也有了重新解读的空间与可能。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、左冷禅、东方不败、任我行是清一色的枭雄，追逐权力也被权欲所累，任盈盈、林平之、岳灵珊则是野心家的牺牲品。作为主角的令狐冲更是一个不合格的侠客，没有为国为民大理想寄托情感，对权力争夺也不感兴趣，纠缠不休的只剩下儿女情长，最终选择退隐江湖。金庸最后的作品《鹿鼎记》走得更远，写得更奇，反英雄的韦小宝成为了主角，颇有后现代主义消解一切的味道。韦小宝出身妓院，油头滑脑，武功稀松平常，唯一擅长的功夫是逃命用的神行百变。如果说令狐冲尚且还有一股韧气，胸中藏着扶助弱小的侠肝义胆，那么韦小宝则贪财好色，撒谎耍泼，连基本的侠客气质也没有了。一路下来，作为侠客的郭靖为国为民，到了令狐冲与韦小宝，自身都成为了需要被救赎的对象。 在权谋和欲望的泥沼中，令狐冲与韦小宝唯一能做的就是独善其身。退隐江湖仿佛成为了最好的选择。金庸造了一个虚幻如梦的江湖世界，张开双眸端详众生万象，所图岂只是表现人性。作为一个旅者，一个问道者，金庸仔细寻觅的是人生终极的理想与归宿。可惜从企图的书剑恩仇录到最后的鹿鼎记，金庸留给读者的并不是一个完满的句号，而是一个大大的问号。正如他自己所言，人生不可能永远美满，因而茫然的感觉在所难免。金庸想要参透奥秘之事，获得人生的解脱与逍遥。世间忧患，家国情仇，好像一道道枷锁束缚住了他和他笔下的人物。杨过、萧峰、令狐冲、郭靖、张无忌、韦小宝，他们不过是金庸一次次突围的尝试，以他自己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和智力常识一试身手，看看能否在江湖上闯出一条道路。可惜金庸没有找到出路，江湖永远比人大，越是透彻地看清人性，越难免如金庸一样感到茫然。最终他与池田大作握手相逢一笑，走进一片虚无之中。古老的以色列民族同样渴望自己的英雄，可以重振民族声威，再造辉煌。他们清醒地意识到，人很难承担这个角色。因此圣经中，无论多么伟大的英雄人物、史诗和圣王，都被如实暴露出人性的软弱甚至不堪。即使是他们最念兹在兹的大魏王，也脱不开奸淫与凶杀的龌龊桥段。圣经里是如此描写人性的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忏悔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侮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背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《倚天屠龙记》中，明教众人在光明顶唱道：“生亦何欢，死亦何惧，喜乐忧愁皆归尘土，怜我世人忧患时多。”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强颜欢笑了。怜人其实更是自怜。这世界本就伏在那恶者的手下，将人从家国苦难、生命危局中解救出来实非易事。即便金庸自己，父亲横死，儿子自杀，他一个人扛笔如枪，站在家族的河流中央，湘江无语，一片萧瑟。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怎能不怆然而涕下。即便只是金庸心中念念不忘的好人应该有好报，在现实中也会如此尴尬无奈，而他就只能将这无奈硬生生地吞下。小说中人不知该向谁质疑，于是只能绕过苦难，无视苦难，靠灌下几坛浊酒，唱一曲离歌，笑傲江湖。若论无辜受难，恐怕无人能比约伯。一人约伯无来由遭遇诸多患难，但他毕竟还有一个可以质疑、询问甚至抱怨、生气的对象，上帝。反观大英雄、大侠客，凭借非凡的能力才智，或许可以完成不可能的任务，可是不肯示弱、不肯求助，却让他们走进孤独之中。在孤独中，他们封闭对世界的追问，也封闭了自我的真相。 当无法用外在的江湖风雨、家国大事延续人生的充实之后，他们的退隐其实是隐去了自己恶的彰显。中国的英雄向来是在台上的，在大事上的，私下有多少晚明重臣不如一个青楼女子柳如是。当金庸终于摘去了英雄的面具，也就只能写无字书了。当我们承认原来韦小宝的人性也在郭大侠身上，接下来的问题就变成谁能让韦小宝变成郭大侠呢？对于将人从自身的罪恶与欲望的泥沼中救拔出来，大英雄大侠客也无能为力。人不能拉着自己的头发自我救赎，除非你承认人不需要救赎。唯一的出路是承认在我们的头顶，在日光之上存在超越性的力量，并且我们允许这种力量介入我们当下的生活。那就是以色列人世代盼望的英雄弥赛亚所做的，他会来救赎每一个信靠他的人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若真有侠之大者，这个才更靠谱吧，这个才是舍生取义吧。这位英雄所承诺的是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世间的英雄带来有限且短暂的盼望，而这一位带来的是终极的盼望和永恒里的喜悦。
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，让它牵引你的梦，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。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，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，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张开了深藏的红颜，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。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，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。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，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，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，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，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，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。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，让它牵引你的梦。不知不觉，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。红红心中蓝蓝的天，是个生命的开始。春雨不眠，割裂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。